法云：“实者虚，虚者实。”这是至理名言，一点不假。曹仁一时没注意，中了周瑜的哭丧计，身陷重围，八面被围。这他没怕，但是一见周瑜，把他吓得是宝刀坠地。呀，他不是死了吗？怎么还活着呢？这回可不能打了，抹头就跑。这一跑，人家东吴的精兵猛将在后头一追，曹兵这五万人不说包围完吗？十至八九全都完了。那多亏曹洪，老曹家当家的泼死命保护曹仁，夺了一条血路，这才闯出重围。周瑜领兵是紧追不舍，曹仁不敢进南郡，是落荒而逃。周瑜在马上高兴啊，我军前线趁势夺过南郡，三十里地还不快吗？转眼之间到了南郡的城下。周瑜心里想着，我在江东朝思暮想，把东吴的大旗插上荆襄的城头，今天终于盼到这一天了。虽然受了那么重的伤，周瑜心高兴，可是马刚到护城河的边上，就听南郡城里一棒锣响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怎么曹仁城里还有兵？戴思江立马观瞧，再看城上旗帆招展，袖带飘摇，都旗之下一员大将手扶垛口往下说话：“周都督，俺常山赵子龙奉军师所差，占领南郡多时，请你不要往前来。”什么人不得气死？周瑜不看这，可定睛瞧看，哎呀，子龙，南郡是我东吴打下来的，你们因何占据此城？都督，我不知道别的，就知道军师的令箭，让我占南郡，我就占南郡，别的不懂。再往前来，开弓放箭。周瑜鼻子都气歪了，吩咐一声：“给我抢占城池！”东吴的军兵往上一闯，赵云吩咐开弓放箭，挥平炮子，鼓木雷石。东吴兵是大败而回呀、啊！周公瑾哎呀一声从马上摔下去，金疮崩裂，昏迷不醒。这玩意儿也太窝火憋气了。东吴的众将把周都督救下去，安营下寨，收拾残兵败将，心情刚安定下来，赶紧给周瑜探病。这回周瑜病是真沉重了，昏迷不醒啊，连着三天水米没沾唇。卢子敬围在床边左右不住的呼唤，军医大夫轮流调治。这大夫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伤可够重的，本来伤就够严重的，这一气金疮崩裂，如果都督再这样下去，性命难保。看这样子没有一百天不能复原。”子敬一看，好吧，治吧。过十几天之后，周公瑾明白点了，多亏有良药，哎呀，气死我也。来呀，外面给我扫骨巨匠，申报吴侯，我非要跟诸葛村夫决一死战，活捉大耳贼刘备。都督，都督，善保身体，善保身体，你可别生气了。大夫说得明白，如果再生气，您的命就保不住了。哎呀，子敬啊，横的难咽，竖的好吃，诸葛亮、刘备欺我太甚，我怎能善罢甘休？ 都督咱这么办，你好好养伤。曹仁不有几句话吗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想想，如果你要气坏了，有个三长两短，这个气也出不来，咱们的仇也报不了。我想诸葛亮这个人不至于这么不讲理，我舍身冒险赶奔南郡去一趟，见见孔明与刘备，当面辩理。如果他服了礼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；如果刘备和诸葛亮说横的，咱们回来再报仇不迟。哎，好吧，子敬多多代劳，我怕你也是白去一场了。不，我试试看，我就不服这个理。周瑜在这养伤，鲁子敬带了20个从人骑马赶奔南郡。等有人往里头一通报，诸葛亮刘备乐呵呵在里头接出来了。鲁肃鲁先生别来无恙乎？各位挺好挺好，请把鲁肃请到南郡的城里，到了公馆盛排酒宴招待。鲁肃那个气就不打一处来呀、一看刘备美，占据南郡能不美吗？平白的两手攥空拳，得了这么一座城，这玩意谁瞅着不别扭？鲁肃是个忠厚人，强把火往下压了压。啊，皇叔，孔明先生，我这次奉周都督所差，再三致意皇叔，我来找你们谈判来了。孔明一笑，哦，子敬，谈判何事？哎呀，孔明先生啊，你怎么明知故问？你想想，我们破曹兵的时候，东吴花了多少钱粮，损伤多少人马，我家都督未得南郡，身受重伤。这南郡本应该就是我们东吴的，可是你趁着我们孙曹两家动手之时，从中渔利，坐得南郡。这个事儿于理交代不下去吧？我家都督有心发兵与皇叔决一雌雄，是我再三解劝，我们两家怎么好来的？如今抓破了脸要动手，曹操趁机报赤壁之仇再回来，对我们两方都无好处，因此我想和平解决此事。皇叔啊，你们能不能把南郡让出来，交给我们东吴，咱们双方罢兵，永结盟好，还不失当初的感情？孔明先生，你看如何？刘备没话说，全指着诸葛亮，头眼看孔明，再看诸葛亮一饮而尽，把酒杯放下。子敬啊，你来得太好了，你不来我还要派人找你去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这南郡是你们东吴的，这个话未免不合理吧？大汉国土人人有份，什么你的我的，谁得了就是谁的。是你们东吴费了不少钱粮军马，损伤很重，那我家皇叔也没闲着，我们花龙道、乌林、夷陵截杀曹兵，难道没出力吗？这咱都不谈，两家合兵嘛，谁出的兵多，谁出的兵少，利益这个事儿咱搁在一边，咱们再讲个理。这南郡和荆襄九郡是你东吴的吗？那是荆州刘表的。刘表是我家皇叔的哥哥，刘表死了，有他的儿子公子刘琦来继承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儿。我家皇叔是公子刘琦的叔叔，那么叔叔跟儿子得这块地方，这个事儿有什么可说的？与老孙家有什么关系？哎， 你这还恬不知耻，大言不惭，跑出来要南郡。子敬，你是念书的人，这种事儿难道说交代得下去吗？孔明先生，话虽如此，我也承认这南郡是荆州刘表留下的地方，那么有公子刘琦在这个事儿还可以，要没有公子刘琦，恐怕你们占了不太合理吧。好，你既要问公子刘琦，来啊，请公子。时间不大，几个人把公子刘琦搀出来。现在刘琦瘦的皮包着骨头，要不搀着是寸步难行。鲁肃一看刘琦得了重病了，脑袋上包着手巾，哎呀哎呀，鲁大夫来了，有失远迎，当面恕罪。哎呀，公子您这怎么了？哎，吐血呀，年纪不大，病入膏肓，大概我命不长了。鲁子敬没说话。大夫，我听说你来要南郡，这事儿不合理吧？这是我爹留下的地盘，由我来继承，与孙家没有什么关系，请你转告都督，不要也罢。鲁肃干咧嘴说不出来了。你看看，谁都得承认荆襄九郡是刘表的，人家儿子继承产业，你要什么？鲁子敬不好强辩，偷着跟诸葛亮说，孔明，公子刘琦在，我保证不要南郡，不要荆州。可是我再问你一句话，如果公子刘琦病重死了，那么荆州怎么办？放心，公子刘琦在一日，我们战一日；公子刘琦如果不在了，我们把南郡双手奉献，交于东吴。先生，咱们可一言为定。哎，大丈夫一言出口，哪有更改之理？好好好好，我就拿你这番话报告周都督。就这么样，鲁肃回了营了。周公瑾强咬着牙，用枕头挤着，有人扶着，在那坐着听信儿。子敬这一进来，子敬，要南郡之事如何？哎呀，都督您别生气，是这么回事。
哎呀，
子敬你上当了。这诸葛村夫甚是狡猾，大耳贼刘备视之枭雄，说话哪有算数之理呀？那刘琦青春年少，他得什么时候死？要等他死，难道一说你我还在人世不成？你怎么能被他骗了回来？这气死我也！都督，千万别生气，你听我讲，我为什么答应他？我看见公子刘琦了，此人病入膏肓，不久于人世了，都脱了相了，顶多他还能活一年。那么他死之后，诸葛亮说话能不算数吗？我再娶南郡，我看他有何理想。趁这机会，都督好养养病。哎，子敬啊，你是上当不浅呐。周瑜干着急，没有办法，因为身上的伤太重了，只可如此。过了日子不多，孙权听着信儿了，听说周瑜身受重伤，无论如何得把周瑜接回江东。公瑾不敢抗旨，这才算江东的人马退回长江的南岸。到了柴桑郡前去养伤，就等着到一年好再要南郡。光阴似箭啊，一年300多天，这个变化太大了。就在这一年当中，诸葛亮分兵派将，得了夷陵，得了贵阳，得了零陵，得了荆州， 42州郡全归了刘备的掌握之中。另外刘备还收了两员大将，一个叫黄忠，一个叫魏延，这俩大将皆有万人之勇啊！现在诸葛亮可以说是兵精粮足，刘备搬到荆州也是心满意足。消息传到江东，周瑜气的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一来二去，这一年当中，周瑜把伤也养好了。这一天正与鲁肃议事，忽然外头报告，报都督，我们到荆州探看消息，公子刘琦死了，全城举哀，确实是死了。
哦，子敬，我们可等到这一天了。
既然刘琦死了，诸葛亮还不给我们退还荆州，等待何时？你再去一趟。
是，我马上就去。
鲁肃一合计，诸葛亮，这回我见着你，你说什么？红嘴白牙怎么跟我讲的？人生在世，咱得讲个理。我看你诸葛亮再能说，这回你有何言对付于我？鲁肃就憋着气，你去你得有个理由，借着给公子刘琦吊丧为名，带着不好的礼物，仆人40名过大江赶奔荆州。可是到了荆州，鲁肃一看，心里的佩服刘备呀，那是出榜安民，荆州这个繁华，买卖铺户十分的兴旺，老百姓的脸上乐乐呵呵的，可以说是安居乐业，赞成刘备治军治民，全都有相当的办法。到了公馆住的金庭馆，第二天有人报告刘备说，东吴派使臣给公子刘琦前来吊丧，来的人正是鲁肃鲁大夫。刘备一看坏了，要账的来了，马上给孔明找来，君臣商议商议。先生，鲁子敬又来索取荆州，我怎样对付？
主公不要怕，你不要说话，如果他要管你要荆州之时，你如此怎办？怎办如此？
哎哎，好好好好，两个人把主意计划好了，第二天招待鲁肃，在酒席宴前，鲁子敬代表吴侯孙权，代表大都督周公瑾，向公子刘琦致哀，另外也安慰了诸葛亮和刘备几句。当然这都是假的了。喝了几口酒，鲁子敬一看，好哎，刘备只字不提荆州的事，诸葛亮竟扯别的也不往上提。鲁子敬一看，你不提我该说了。哈哈哈哈，荒叔，这又提起往事来了。当初在南郡之时，黄叔于先生对我怎么说的？说公子刘琦在，那么你们就占据荆襄于南郡，公子刘琦一日不在，必把此处交还给东吴。现在咱们该化符前言了，公子刘琦既然不在了，请问黄叔，何时何日交还荆襄九郡？刘备一听真要账来了，按着诸葛亮交给自个儿的主意，鲁大夫，你来要荆襄九郡。正是，鲁大夫，刘备放声大哭，可哭的这个惨呐、啊！皇叔因何痛哭？刘备连拍桌子再跺脚，说什么就光哭。这诸葛亮交给他的，旁边诸葛亮这才说话，啊，子敬，你知道我家皇叔因何痛哭吗？
啊，
先生，鲁肃不知。
哎，
子敬啊，咱们是老熟人了，同甘苦共患难，在一处多日，有什么事我不能瞒着你，当初是答应过你，公子不在
必定把荆襄九郡奉还，这话真的，我说了就得算数。自从你走了之后，我们不得想找一个安身地吗？我们要没地方待，怎么能把南郡和荆襄九郡给你们腾出来呢？我们就准备取四川，攻打宜州的刘璋，准备到那，然后把荆襄九郡给你们。我主刘豫州大仁大义啊，后来一调查才知道，四川的刘璋也姓刘，跟我家主公300年前还是一家，要按家谱这么一查，还是我家皇叔的兄弟。你说当哥哥的怎么忍心夺兄弟的基业？这个事儿不能办。再三考虑，没有郡兵四川，这是一。二一样，我家皇叔也想到了，真要把荆襄九郡给了你们，现在无有容身之地。资金啊，你想想，国家也罢，私人也罢，一个人混了多少年，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，能不难过？你说你今天来了，答应给你荆襄九郡吧，我们无处安身；不给你吧，话又不能不服前言，我家皇叔左右为难，故此痛哭。诸葛亮这一番话说的都是真的，正冲着刘备的肺管子上。刘备刚才哭我是演戏，假的，干打雷不下雨。这阵诸葛亮这一提，一碰到他心眼儿，他一想，可真那么回事。你说现在让这逼债是债主逼门呢，刘备一难过真哭开了，跺足捶胸，嚎啕痛哭，鼻涕眼泪往下一淌。鲁肃这个人心最软，一看刘备这么一哭，他的眼泪也掉下来了。唉，急死我也呀。鲁肃一看这怎么办，就为了我逼债再逼死两口子，于心不忍，不要吧，我为什么来的？那么孔明怎么办？你把皇叔劝入，不要悲伤，我们从长计议。孔明啊，你看看咱们想了什么万全之策，既给了我们荆州，你们又有容身之地。子敬，这么办吧，你呀、啊、麻烦麻烦，再回去见着周都督，再三向都督致意，我们再借一年，借一年之后，我们不管找着什么地方，一定奉还，你看怎样？这好吧，孔明先生，一年以后你一定还荆州，那是自然。子敬，不能让你从中为难，你一再给我担保，我还能让你落个不是？好，就这样，一言为定。鲁肃第二天回到柴桑，见周瑜，从头到尾一讲，把周瑜气的把眼前的桌子咵就揍了，把茶杯摔个稀碎，用手指着鲁肃的鼻子，子敬，哎，你也特意的糊涂了，你看出来没？这是诸葛亮和刘备演的一出戏，一个做柔的，一个做说客，明明欺骗于你，你怎么就答应？哎呀，都督啊，怎么办呢？如果闹翻了，我看也没有好处。周瑜一听，不，子敬，你麻烦麻烦，再回荆州，一天也不能晚，必须交还。如果诸葛亮再耍无赖，我非要进兵围剿，你赶紧回去。哎呀，鲁子敬是左右为难呢，回去吧。二次回到荆州，一见诸葛亮，见刘备，把意思一说，我家都督不允许，望求皇叔手下开恩吧，你就把荆州给了我们吧。没等刘备说话，诸葛亮也翻了，把酒杯啪摔到地下。子敬，周公瑾说什么？非要荆州，他好来的无理。要说好的，咱就往好的上说；要说翻脸，咱就说翻脸的。子敬， 你回去告诉周公瑾，当初破曹兵的时候，孙刘两家共破曹兵，他出兵我也派将。如果说东吴使的力量大，我看不然，这力量最大是我借他的东风。我诸葛亮不在七星坛借风，他能火烧赤壁吗？到了如今他把我们扔在了一旁了。哎，你再告诉孙权，江东81州郡，这是天德，亮孙权是个打鱼的出身，怎么能得这么大的地盘呢？既然得了，这就叫天德，孙权就应该心满意足。现在而得寸进尺，把我们的功劳扔到九霄云外了，非要荆州，荆州是你们的吗？就不是刘表的，也是大汉的疆土。我家皇叔堂堂帝师之胄，中山靖王之后，孝景皇帝阁下玄孙，当今天子姓刘，我家主公也姓刘，我们没理由占据地方，难道打鱼的可以占吗？你回去告诉周瑜，别给脸不要脸，说好的怎么都行，要我一怒之下，我把他江东81州全都得过来，让儿无有容身之地。诸葛亮啪一甩袖子走了。刘备这个乐呀，心说话，我们军事软的硬的都有。鲁肃呆入木屐，灰溜溜的也回到江东了。见着周公瑾从头到尾这么一讲，把周瑜气的五脏冒火，齐跳生烟。诸葛村夫焉敢如此？刘备呀，我不杀你誓不为人。来呀，明日四鼓点名，赶紧给我准备精兵勇将，是兵讨荆州。哎呀，都督且慢，都督且慢，不行啊！据我观看，刘备手下兵精粮足，有关羽、关云长、张飞、赵云、黄忠、魏延，皆万人敌。都督还得想主意。周瑜余怒未消，把众位谋士都给找上来，又一时把经过这么一讲，怎么办？怎么取荆州？怎么出气？大谋士张昭眼珠转了转，都督，我有个好主意。哦，先生有什么好主意？您扶耳过来。都督，不能出兵，咱们这么办。对，咱们下一步这么办，让刘备众人死无葬身之地。好，周公瑾一拍张昭的肩膀，先生真神人也。周公瑾才要继续荆州。